欢迎来到浩国月报聆听版，我是李仲恩。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浩国月报2025年4月号，题目是社工忠告毒品易得，家长勿掉以轻心。撰文的是陈少玲。多伦多华人社工黄姑娘化名，她是安省的教育局工作。大麻合法化之后，她曾经见过这样的一宗悲剧。一名男生的父母在六月学期结束之前，为儿子开了一个派对，庆祝她高中毕业和18岁生日。不料在派对上有人带来了消闲性毒品，男孩子平时没有服用过毒品，吸了之后神志不清，说了一句我要飞，随即就从帕文的露台飞了出去，结果伤重不治。本来是一个庆祝人生里程碑的日子，却成为了生命的句号。黄姑娘指出，疫情之后学生吸毒的情况明显增加了，令她的工作难上加难。政府将毒品合法化，加上毒品便宜了，青少年要买毒品真是轻而易举。不合法的话情况还好一点，但是合法了之后我们还可以说什么呢？吸大麻就好像吸烟一样，吸了没事就会想要更加强更加刺激的东西。但是要解决吸毒的问题真是不容易。黄姑娘指药物滥用其实是精神健康的问题。好多时学校转介我们处理的个案都是行为问题，例如不上学、成绩下滑、男生打架或者女生吵架。接触学生之后可能发现他们还有滥药的问题，甚少学生是因为吸毒主动来找我们的。一般来说，学生假如有吸毒的问题，黄姑娘只是安省公校的系统里面，第一步可以找学校的行政人员，例如校长、副校长或者辅导老师，再转介给社工或者住校精神健康护士。社工或者护士再会视乎学生的情况找其他的社会资源。安省常见的毒品辅导计划有 YMCA 的 Youth Substance Awareness Program、 病童医院的 The Substance Abuse Program 和加拿大精神健康协会简称 CMHA 的辅导计划。另外，学生亦都可以向家庭医生求助，由他们转介到适合的地方接受治疗。由于青少年毒品问题严重，黄姑娘只参加这些辅导计划，等闲可能需要轮候两三个月以上。治疗的情况则因人而异，有些可能是一星期见一次，情况严重或者需要入院社接受比较长期的治疗。黄姑娘指，很多时候政府的院社轮候期长和床位少，而且要看吸毒者是否已经用尽了所有社区的资源和服务，才会考虑会不会接受吸毒者入院治疗。假如拿不到政府的免费计划接纳申请，亦都可以考虑去私人戒毒中心自费入住。假如情况紧急又未能够参与任何的治疗计划，黄姑娘说如果学生仍然是想学的话，可以继续找学校的社工辅导或者向保护儿童机构求助。不要以为保护儿童会只是受李若儿的事件，当孩子吸毒影响了健康，又或者没回家的话，都可以向他们求助，因为保护儿童就是他们的职责。不过黄姑娘坦言说，接不接受戒毒治疗最终亦都要视乎孩子的意愿。假如孩子已经年满12岁， 他不想去戒毒的话，这些关乎医疗的事他们是有权自己决定的，所以也都要尊重他们的意愿。作为社工的黄姑娘说，当接触到年轻的吸毒者，会看看他们的需要，作出适当的辅导，尽量鼓励他们接受治疗。很多时华人都认为吸毒的事不会发生在自己的子女身上。黄姑娘重申，由于今日得到毒品简直是易如反掌，华人的孩子沾染毒品并不出奇。她劝喻华人的家长，发生任何的事都不要隐瞒，更加不要因为语言不通或者抱住家丑不可外传的心态而不出声，而是一定要去寻求帮助。至于学校系统里面究竟怎样教育学生预防毒品呢？约克区教育局主席和万锦区教育委员林敬豪表示，约克区教育局的课程教学是遵从安省健康和体育教育课程，其中包括在小学阶段教授药物滥用和它的影响等等的相关内容，怎样应对压力的课题，有时亦都会引申到药物的使用，这些亦都是安省课程的一部分。另外，约克区教育局亦都会向7至12年级的学生分发约克区公共卫生部门提供的电子烟预防信息，并且与儿童心理健康机构建立正式的合作关系，以提供药物使用和滥用的干扰措施。以上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好国月报2025年4月号，题目是社工忠告毒品易得，家长勿掉以轻心，撰文的是陈少玲，我是李仲恩，多谢你对好国月报聆听版的支持。